Hello， 各位元宇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嘉琪老爹，嘿嘿，吓到了吧？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没错，这一集只有我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啦！哎呀，不是啦，因为我第一集哈，第三季第一集临时家里面小朋友啊，我太太他们二缺，所以我怕我自己是没什么状况，就有点头昏脑胀而已，怕我带着病毒来跟大家录音，所以我第一次的第一集就缺席啦。但是现在来到了第三集，哎，有没有感觉只有老爹我的声音怎么样？感觉特别的啊？不太一样哈，这样整集都要只听我这个奇怪的声音来带领大家啊，来分享我的所有的事情啊。我现在有一种神经病，我到底在讲什么啊？先分享一下我的近况啦。哦，最近就是你知道学校开学了啊，这个要转换心情，从这个过年啊年节的气氛当中，马上进到这个上课备课，然后一边排练啊，然后顾小孩的生活，真的是有一点点适应不良啦。膝盖也非常的适应不了，因为我的教室哦要爬六楼啊、哦，来来回回一周爬个四五次，真的是现在快要40岁了，膝盖真的有点适应不良。好啦，回到正题啦哈，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老爹在上个周末啊、哦、办了一个这个父母共演的工作坊。哦，一个表演的体验工作坊，然后一个下午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总共邀请了呢六对的这个爸爸妈妈跟他们的小孩一起来上一个表演课。然后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牵起爸妈的手啊，父母共演的工作坊，其实是让成年的子女带着他们的爸爸妈妈，好，其中一位来一起上表演课，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为什么当初想要办这个活动好了。其实当初齁，它本来是规划在几年前，我本来是规划成一个课程啦，齁，然后是要这个要收费的课程，但后来办不成这个报名没有额满，然后隔年就觉得说这个企划还是我对我来说还是蛮特别的，然后蛮有意义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然后跟我太太常常带着孩子去哪边上课啊，然后也会看到其他的爸妈带着孩子上课，然后我就突然跳了一个想法，是说其实也很多爸妈带着孩子去上表演课、舞蹈课，哦，上一些才艺班，那爸爸妈妈都在外面等，然后长大了孩子就自己忙自己的事情了。然后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孩子们在干嘛。其实我就回想说，那我爸妈好像也常常会担心我啊，我的生活等等的。像我们做表演、做演员的，到处跑接案子，也不知道说比较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爸妈会比较担心嘛。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到底戏剧表演可以再带给一般人，除了当观众之外，还可以有什么样的体验？然后我觉得其实戏剧还蛮疗愈的。或是说可以去更认识自己，更认识彼此。好，所以我就想说，那办一个，就带着自己的爸妈来上这表演课，然后一起来在这个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安静的坐下来，或是一起把生活周遭的事情把它抛开，好好的面对彼此，来玩一些剧场的游戏，或是透过表演的练习来加强彼此的交流，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所以今天老爹要邀请到的就是上周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父母共演工作坊的两位朋友，我现在介绍他们。首先是我们的 Linda，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Linda。
嗨，大家好，我是 Linda。我带我妈妈来上表演课，我妈妈叫
桂花。
好，我们来隆重介绍一下哈 ，Linda 的妈妈，我们的桂花姐。桂花姐，自我介绍一下。
啊，大家好，我是Linda 的妈妈。
听众朋友应该也会跟我一样蛮好奇的哦。我们先请桂花姐，就是 Linda 的妈妈。桂花姐，你可以稍微再多介绍一下，比如说你的工作啊、你的兴趣啊、你过往会做些什么事情，或平常在做什么。
我大概八九年前，我从学校，我是国中老师退休的，然后退休以后，就是自己有一些在上佛学课程啊，后来上萨提尔的课程啊，就是。想要对自己的内在多一些了解，这样子。
哇，其实一直在学习，
有在学习啊，因为你就觉得好像人生有一些苦，好像是以前都觉得是是他们怎么样，谁怎么样，怎样，最后其实发现，其实最后都是在自己在心里面的问题，对，所以在学习以后，对自己有比较多的看见，对。
哇，所以其实是一个 顾小姐是蛮喜欢去学习自我成长的一个人、嗯、所以难怪 Linda 在给你这个工作坊的时候二话不说，
是只要能够跟她一起做的事情我都蛮有兴趣的。哇，所以我也没有第二个想法，就是说、嗯、我看一下我那天没有事情冲堂的，所以我就说好、哦嗯、很爽朗的说好，
对，没有任何过程
就很快想说、啊、这个工作坊 那一开始知道是要上表演课吗？还是也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太多，
我就一起去上一个，
对，就一起去上一个表演课，
一个上一个表演课，
对，
我就把它当成可能去一个瑜伽课啊之类的，
类似这样子
的感觉
啊。我相信亲子应该是有一些互动吧。啊，对，
好的，那 Linda 也换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哦，好，嗨大家，我是 Linda。 嗯，我是在医疗业工作啦、嗯、所以平常工时蛮长的，然后也比较忙，然后又没有跟爸妈一起住，嗯，所以平常的确互动比较少。那我平常最大的兴趣就是看戏，所以各式各样的戏我都看啊，就是像现代的啊，然后或是传统戏曲其实我有看、
嗯、真的是个戏迷。
对对对对、嗯、就是可能就是薪水都花在这个上面，都贡献给剧场这样子、嗯对，
为什么啊？对不起，我觉得这样问很奇怪，但是对，但是为什么你觉得得到了什么，或者是说目前来说还是一直在看，而且比较常看的是舞台剧嘛？还是其实电
对对对
电影电视也蛮常看？
电影电视比较少哎、欸，
反正是舞台剧，为什么？
嗯，因为我觉得舞台剧有一种现场的魅力，就是那个是电视电影无法取代的、嗯、
当下性。
对对对，而且你会看到。就是那个演员最真实当下的反应是什么，然后我觉得那个剧场的空间那个黑盒子它有一个很神奇的魔力、嗯、就是好像当你走进去坐在里面之后，好像外面的世界就跟你没有关系，已经进入一个非常魔幻的时空。
真的，
对，那可以让我们去忘记或者是解放很多平常现实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它可以让我们的想象走得更远，就是你可能会在剧场里面感受到一些、嗯、哦，原来我以前这么没有这样想过，原来我可以这么想，这么去看待一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会让生活有很多新鲜感。
新鲜感，
对， 对对对，不然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感受。
嗯，了解了解。 我觉得讲的真的是这个感觉，其实在现在来说我觉得特别珍贵，因为现在我们其实看手机啊影片或是看电影其实很难专注耶。如果你就看看这个小小的萤幕，其实很多事情会被分心，可是剧场就是你买票进去就是把你关在那个黑色的，
对，
黑色的箱子里面、嗯、而且我觉得大家看戏的那种礼仪还或是投入感还是在台湾来说还是蛮注重的、
嗯、算是不错的。
对，因为看电影还是可以吃东西嘛、嗯、稍微可以聊点天，可是剧场你如果稍微你睡动太多或是怎么样，
就 被后面的人
会被旁边人就是会有一些眼神这样子、嗯、对啊、嗯、
先说他，因为我知道他常常在票戏，他每个礼拜都要去哪看戏看戏，可是他从来没有邀我说我们一起去看什么戏。
哦哦，所以
有吧、欸、
他会邀我一起去听。
哎、欸、妈妈有在意耶
听歌他会
因为看戏会怕他没兴趣啊，
所以他从来没有邀我。
以前的，或者说 Linda 有陪妈妈做什么事情？
有啦，我有带她去看蔡琴的演唱会，很贵。
最贵的是还蔡琴的还不算贵，是那个、啊、国际巨星那个比较贵吧？
有什么
萨拉布莱曼？
哦，对对对
啊、嗯！哇，那你们这样母女关系很好哎、欸。
所以刚说都没有，其实不太公平。
有啦，
对，讲话的时候会自然会比较夸张一点，就是这样子。
那你们喜欢吗？喜欢这样两个人一起，比如说来上课啊，去看看演唱会啊。我觉得以后也可以多邀妈妈看戏。
我觉得蛮好的啊、嗯。如果那个老爹下次的票还没有卖完的话，我会带妈妈去看。
对啊，就是对，其实看戏有时候真的是蛮疗愈的啦。看到好的戏，我觉得真的会有
好的戏，
有升华的感觉。嗯，
对、啊，因为有时候不太知道说他们这个年纪的人会觉得什么戏是好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好看的东西他们未必会觉得好看。
哦，那就是要试啊，要尝试啊，或者我们今天就来聊把这个话题聊开，聊聊彼此的喜好啊。那以前还有一起做过什么事情？
其实最常做的事情就吃饭吧。
对，
真的呢，
因为我每次去他家都帮我当客人，然后就很多好料就端出来。
我现在回家也是啊，或是到我岳父母家也都是这样。哎呀，
所以我就说，亲子之间你看到的，就是他看到的，他就只知道是我好多食物他吃完了，然后他觉得他也尽了责任了，然后就走了。那我也很，因为你看他已经可以透露几岁嘛。
就三十而立了，好不好？
已经三十岁了，早已离我很远很远了。对，然后现在又就是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所以他所有的事情，我好像都不太知道。
我觉得他不说，你可能也没有办法
知道。对，他不说，我就没有办法知道。那其实我们这个年纪的父母，看到孩子的时候，内心戏比外在的多。
就表面上可能很冷静，然后可能就出于一种简单的关心，但其实内心想问的事情，
对，
或是担心的事情其实很多，
内心好多好多想法。哇！但呢，你为了保持良好健康的亲子关系，你就会懂得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口，什么时候不能开口，这样都在学习。你一样看他吃完了，你内心里面有很多话，你其实是没有说出来的。
像什么？郭小姐，我们今天就
啊，你就会很想说，哎，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啊？或者说你去看戏，你看了什么好戏？你有什么可以跟妈妈分享的啊？对，然后就你会很想知道他多一点。
如果没问出来，那是都说些什么？
因为我妈她就是一个很喜欢在 LINE 上面就是打作文的人，每次用 LINE 问我问题，然后就一篇作文，然后我就是只能简单的回个两句，因为我没有像，因为她是国文老师，她比较写作文，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妈妈也是国文老师，
对啊，所以就简单的回说，哦，我去看，比如说，昨天晚上去看国光，然后演了什么，我就这样。对，但是他可能就会想要更多吧，就是他会想要说，哎，那你看了这个什么，你有什么感觉，然后你有什么感受之类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就比如说你像看一些戏好了，你就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说我看了好事清单，然后我就跟他说，哦，看了好事清单感觉是什么什么，可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他听不懂，然后你又问那听不懂的地方他去解释。
所以我说，所以下次一定要带妈妈一起看，就
好。
我觉得像这次一起上课就很有趣，我觉得就会多了很多共同的话题。其实我自己也回想说，我到底以现在的 我真的也没有跟我爸妈，就除了吃饭啊，然后请他帮忙，有偶尔帮忙顾个小孩，好像真的很少一起做的事情呢。对啊，然后以前常爬山啦，周末就带我们去。我大学才到台北念书，我以前住苗栗。但我以前很常抱怨，我以前其实不喜欢去，因为你知道，那国中高中有点叛逆，其实想跟朋友出去嘛，所以但是我那时候好像还是有去啦。但后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就是我们一起经历一些像现在我上课爬楼梯一样，经历一些身体的磨练，可是那个是共同一起去完成的。虽然在一路上我都是在常常在抱怨，但现在回想起来是，哎，我会有记忆点，就是那是我跟我爸妈一起做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常规的。当然国中的时候可能更长，高中越来越大就没那么常去。如果像现在我们过年回去，我妈说，哎，要不然我们就比如说大年初一没事，我们去哪个庙走走，然后去爬山，我一定说好好好，一定就会去。那是带着一种以前的回忆，跟现在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相处的经历。我们可能没有一起上课啦，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孩子跟爸妈见面的时候比较关心的好像是他身体是不是健康啊，他是不是都好好的，还是他可能比较不会在意说，哎，你过的你的内心快不快乐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上个礼拜来上课的时候没有戴眼镜，是因为我摔断了眼镜。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刚刚看到桂花姐的时候，我认不出来。我有一点点不确定，因为上礼拜也就两个小时过去嘛，
是。
然后因为那上礼拜还要戴一个帽子，对不对？
对。
因为天气比较冷，所以我就没有想说，哎，我有点不确定，想说是本人吗？
对。然后我现在就说这个眼镜的故事。
哦，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因为我摔断眼镜，事实上是我现在喜欢的，就是常从事的活动也是去爬山啊。就是因为我上次有介绍说我。因为生了个病，然后为了健康也要多亲近大自然，然后我家后面就有一座山这样子可以爬。然后我去爬山的时候，那天爬着爬着，然后突然就是其实在很好走的 爬山的路上面、阶梯上面就突然就这样跌倒了，一跌倒了我才醒过来，醒过来我想我刚刚在干嘛，而且我发现我刚刚根本都没有在爬山了，我的心里面没有在爬山，我心里面在想事情，想什么，但不是想琳达，想他弟弟，对，我就想他弟弟，哎呦，这他对过年回来有说他要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回娘家，什么时候回娘家回来要去日本，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可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牵挂说，哎，他回来就是他从娘家回来要去日本的，应该我会知道一下，可是他我都不知道他坐几点的飞机，然后就想就一直想他的一些，然后想着想着其实人就陷入那个惯性里面，你以前看的那个连续剧的，我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没有像你们他们现在有戏剧啊这样可以看，我们都只能看电视啊，八点档六点的那个歌仔戏啦、什么那些，然后你就那个以前被输入的那个婆媳，就是那个婆媳关系哈，就跑进来了。因为我儿子刚结婚嘛，我今就是结婚，我今年是第一次就过年他不在我身边的一年，对。然后我就想着，其实真的就是落入那个惯性，不在当下。然后就想了，好多什么娶了媳妇忘了娘啊，什么什么，那就，然后就不在当下，然后就跌下去以后，我才突然醒过来。我就开始回到现实来去捕捉我儿子的身影，想到他的言行，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的关系也还不错，过年的时候，我们三个在一起，他也特别接住了我的那种感觉，是很温馨的。然后我讲，那是我自己想多了，对，所以我就说啊，可是你知道吗？他回来就问我说：“妈妈，你眼睛鼻子怎么了？”对，你鼻子怎么了？因为我那个就摔破了，然后这个断掉，然后就我当下以为我的鼻梁断了，就不是，是我的眼睛断了，然后让我破皮了，然后一个红红的这样子，有点挫伤那种感觉，对。然后他就问我的眼睛怎么了，鼻子怎么了，但没有问我说，那你怎么会跌倒呢？我心里面就觉得我好想告诉你我这个内心故事。
我们做医疗业当然都是先关心就是实际上身体的伤害嘛。
是是是，
对啊，
对啊，这也是工作上的
工作习惯，对
对啦。所以其实他 Linda 也是 很想要继续问，那为什么妈妈不说呢？
我就是等他问啊，因为我不敢说太多
啊。我们现在真的是两代的一个沟通，我觉得的确真的会这样，因为我曾经也问过我妈，她也跟我讲过像刚刚桂小姐说的事情，类似这种担心，然后她也知道说她自己这样子多想了，
对，
会想说那这样子怎么办，然后但是她就是会，比如说因为没有跟我们见面嘛，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常沟通，但我觉得其实就是需要就是多聊跟沟通，把这些感受说出来。
完蛋了，我没有跟我弟说话，今天会被赢。
可是
这个，我后来你不用害怕，我已经跟弟弟坦诚了，请他哪一天有时间我们谈话一下这样子，所以我已经告诉弟弟啦，你不用去告状。
好棒哦，这样很好。对。
我已经自己跟他说，
你会说你会把它录到 podcast 里面吗？我天哪！
所以等一下可以剪掉。我说，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想念我儿子的。
哎，对对对，
对我是在想念我儿子的。然后我想，我想念我也可以直接告诉他我想念啊，因为我在，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新的学习。我以前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现在他也没跟我住在一起，可是我就真的是想念他，我也不能冤枉他说他怎么样了，对不对？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他我很想念他了。但我觉得我自己学习到现在，我觉得回想我在教养两个小孩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也，我可以说我只能说我尽力了，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我没有做到的地方。
像什么？
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情绪教育的部分哦。怎么样让自己活得快乐？怎么样去你让你的情绪是可以？我们都会有情绪起伏嘛，你怎样去情绪来的时候，怎样去陪伴自己的情绪？然后去让自己快乐起来，离苦得乐这样子。那以前都只会就是。 因为像小孩子在哭，我也会让他哭一下，然后哭两分钟还继续再哭，可以的吗？够了吗？
嗯哼，
其实对小孩子可能还不够。
嗯哼，
就是他没有那没有抒发。
嗯，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我这段学习，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小时候有很多的伤，现在才知道。
哦，
对，内在的伤。
嗯，
对，
嗯。
那当然，我讲到小时候的教育都会跟妈妈有关系，但是我一点都不是在怪我妈妈的意思。
嗯，
我知道我妈妈用了他最最好的最最大的能力来教养我，
嗯，
他其实也把我教养得很好，
嗯，
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在学习内心成长的这一块，这真的是很不足的。然后相对的，我那时候也不懂，我对两个小孩的这一块也很不足。其实，所以他们很也很需要再去学习。
我们就是进剧场里面去补足啊，每次看戏都会哭啊。
哎，这倒是真的。
对啊，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啦，因为像我跟我太太常常讨论啊，就是在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然后小孩又在哭闹，或者小孩的情绪，跟自己的情绪，尤其我觉得是从小孩身上真的是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情绪的反应，就会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的情绪是长这样子，因为可能在外人面前，我的都会觉得啊，我好像都不太会生气什么的。但其实，在小孩面前，你回到自己家里面的时候，那情绪还是最真实的。像我就会发现说，其实真的，其实我们要比小孩更冷静去处理他们的情绪，但是好难哦。对，当然这也是我一直在跟我太太在学习的地方啦。比如说他有点就是有点理智快要断掉的时候，我就要当那个比较冷静的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我觉得这一路走来，这真的一直在学习，每天都是新的挑战。但我刚刚听桂花姐说的，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你现在还是有一种跟孩子的关系，或是对自己的生活也是觉得每天都是一个挑战吗？
其实他们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就是，而且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
嗯，
然后现在就是很盼的就是外在有没有啊，哦，回来一起吃个饭啦或者什么的，那就很开心了，
嗯。
但是事实上很多都是在修补自己的内在。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跟我儿子的关系的那个例子，那个如果我平常没有学习，我真的就会被惯性带走，然后就走到那种传统的老路去了，
就越想越多。尤其一个，你如果说你就没有跟他们一起住，这样对不对？
嗯，
好吧。所以其实一路都会这样子，都是一直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
对对，
自我的怀疑啊，或是困难这样。
嗯，对，那然后我觉得，对，像我们就是这个年纪开始会遇到父母生病的状况，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
是，
像他去年刚发现他生病的时候，其实有一度还蛮自责的，因为我觉得说，哎，我自己就做这行的，为什么我没有把妈顾好？为什么我没有提醒他要去检查？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么久没有去检查，然后就拖变成现在这样子？对，所以刚开始他刚生病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也还蛮自责的。然后而且就是生病之后，因为开始要做很多治疗，然后自然而然尤其是就是这个行业就是习惯要很理性啊，所以你就会自动把 focus 都放在就是说，哦，现在接下来医生说要干嘛，然后要做什么啊，就这些比较理性的事实物理的东西上面。 对，但可能就比较不敢，也有点害怕去跟他讨论一些比较心理的议题，然后也不太想要去想说万一他之后怎么样了，对的，后面那些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会需要去面对这方面的恐惧的一个学习。对，
的确现在我也是在思考这件，常常会一样面对到这件事情了啦。因为我在想，我们这样照顾小孩，我跟我太太就讨论，其实马上就要可能要照顾我们自己的父母啊，对对对，或是太太的，我的岳父岳母们，对，其实就一直都在考虑这些事情，
就是每天都要回到当下，每天过好每一天吧。不管他是怎样的一天，你都要让自己觉得是当下是充满生命力的，是很开心的这样子。其实外境都一样，外境他们也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这样
子，是自己在改变，
是自己在改变。
嗯，
我的好事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我昨天就发生在我身边就发生了一件好事。
哎哎，
我有 我后来有在我们家的群组里面跟他们分享，就是我昨天去爬山，爬山回来以后，就在我们回到我们社区，看到一个小高二的女生，她在遛乌龟，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就用好奇我去跟她对话这样子。小女生就跟我介绍说，欸，她那是陆龟啊，她都吃什么啊，然后她还会生病啊，或怎么样，她 就跟我分享 很多事情，那我也就一直就是对她保持一个好奇这样子，一直问下去，然后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乌龟要她这个陆龟要吃什么，她说，哦，她就告诉我，哦，她去那个去 Google 上面有人分享啊，然后 她喜欢，然后他讲到说，因为那个不是他养，就是他不是他私人的乌龟，是公务学校的，因为他们是生物系的，然后大概有做这样的一个生物的活动，然后在照顾的这样子。他说，嗯，其实有时候觉得学校老师好像很没有在意他。他生病了，我们同学哈都自己掏腰包去找兽去给他看医生。哎，那乌龟也会感冒哎。然后也会流鼻涕耶，然后呢，然后还他们还上网去买他喜欢吃的食物，像他说他最喜欢吃那个车前草，我说，哎，车前草我们家后山那里就很多了，他说他们上网买那个车前草是有机的，而且呢是很漂亮很嫩的这样，那乌龟他那只龟最喜欢吃的，然后他就跟我讲的眉飞色舞，很开心这样，可是因为昨天天气有点冷。有点冷啊，我觉得我穿的不够多，因为我是去爬山，没有穿很多。下来停在那里呢，就觉得好像有点冷了，我就不敢再继续跟他聊下去了。我就说，哎呀，好了，那我有点冷，我先回去了。他好高兴的跟我讲说，谢谢你，今天跟你聊了好开心哦，这样子。对，啊，我本来当时聊就是蛮开心的，可是带着他这句谢谢。回家整顿晚餐，昨天晚上他爸爸不在，去爬山，很晚才回来，然后就我一个人吃晚餐。哎，我就一直在咀嚼他那样的表情，他跟我分享的那样的一个人，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很饱满的一天，这样子。
哇，就是一个其实蛮小的一件事情，
对，就小小一件事情，
可是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经历。
那我也不认识他，他虽然。在我们同一个社区，但是我们就是还住了隔蛮远的这样子。
好的，最近有什么好事吗？
好事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我四月跟六月都要演出嘛，就是刚刚讲那个偏偏，对，而且因为演员还有导演的一些调度，所以可能又是就是会演跟去年加演的时候有不同的东西，所以就还蛮期待的。就对我来说，就是不管是进剧场或者是上表演课，就是非常疗愈的事情。虽然我知道可能有些教表演课的老师可能会想要避免这个效用，因为不想要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治疗还是什么的。
哎，对，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有某些表演老师他会不想要，就是大家去很直接的去提到说，就是学习表演有这个疗愈的作用。
哦，
但我知道郭耀仁就还蛮喜欢提到这个部分的，但我知道有些人就不喜欢。对，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就是学习表演这件事情的确是蛮有帮助的。就如果说我妈是在学习什么萨提尔或是佛法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学习表演就像是我佛法一样。
哦，是的，啊，我觉得。对啊，就是看切入的角度啦，对啊，的确是有，因为本来也就有一个一门学科是戏剧治疗的学科嘛，他就有提到更多。我觉得有时候老师们不敢提，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学表演出身，并不是学戏剧治疗出身，可能怕会用错方向或是用错词这样词汇，就可能稍微比较谨慎一点点。但的确，我觉得这一定是会有这样子的功用，疗愈啊，或是。认识自我也好，或是探索外在的世界等等的，这样。我们再聊聊那天上课的情况好了。其实我就简单的带了几个活动啦，一个很基础的表演课的活动，然后其实就让大家交流跟简单的互动，还有一些扮演的成分在。或者我先讲讲我怎么设计这个课程好了。其实初衷其实很简单啦，就是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时间跟空间，好好的互相看着对方，然后一起分享，然后一起经验一些事情。只是透过的管道是表演，是戏剧。然后我觉得表演跟戏剧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它很需要坦然的去面对彼此，因为你是用你的身体跟全身跟你的感受去跟对方做回应跟交流，所以有时候上完表演课会蛮容易熟的，就是这样。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介质，你不用画一些什么东西去跟别人分享，不用论述一些什么事情，对，而是直接透过身体跟眼神上的互动跟交流。但其实我备课，虽然这个是一个公益工作坊，但我备课其实也是压力蛮大蛮紧张的。我虽然我看起来那两个半小时好像悠悠的一派轻松，对，但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好的压力啦，就是说希望我可以简单的指令，然后把这个空间跟时间是留给在场上的每一对每一对亲子，这样就是让你们去互动，让你们去发光，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要因为自己是演员嘛，有时候隐身在后面这种感觉也蛮难的。对啊，那想听听看对桂华姐跟琳达的分享，或是现在因为现在也过了一个礼拜了嘛，就回忆一下，对，可能当初觉得很感动，现在觉得到底在干嘛。不知道，
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第一个镜子嘛，那就是上表演课很常做的一个练习。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做镜子的时候，我一看着我妈的眼睛，然后我就有一种就是被击中的感觉。因为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很久没有好好看着我妈的眼睛了。
对，你当天有分享这件事。
对，然后变成我那天是就是大爆哭的学员。
你当天一分享，我们所有人都忍不住了。
对啊，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抱着一个这个很被击中的心情在去那个课程。然后还有一个也很有趣的点是，那天后来第二个练习就是那个太后与小李子
哦，一个信任游戏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要闭眼睛，然后互相带领。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我以为让我妈就站在那边，然后她自己玩得很开心这样，结果她事后是跟我反馈说，她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让她停在那里，她到底要干嘛。对，然后这个让我想要说，就是我们好像应该要更坦诚的去叙述彼此的感受跟想法，就是更坦诚的去交流，不然就是会很容易变成像类似刚刚那种情形，我以为我在关心你，但其实你想要关心并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好像对你比较好啊，或是就我感觉你这样不错啊，但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不是对方的真正的感受。
我觉得这好像，其实这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即使你是亲如我们像这样母女，应该算是很亲的。可事实上，真的长大以后，不要说长大，小时候可能就那种感受就不一样。
对。
然后，只是小时候他比较小，他得听我的，那他还不会表达。那我都觉得我都是为他好，我都是。就是这样，像就刚刚他讲的那个老佛爷跟那个小李子
的
这个活动
游戏，
我也很有感触啊。我觉得我知道他信任我，所以呢，我就很努力的把他带往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是他自己在走。可是可能我的手、我的肢体还是有那种怕他怎么样受伤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我的手还这样，但我心里面的想法是，我只要掌握他的这个是安全的方向就好，我是很让他很自由的。我当时我有分享说，其实他很棒，就是从小我也是这样的心情，照顾他的健康，照顾他的安全，然后他的学业啊，他的那个都是他自己发展出来的，到他今天成为一名医师，都是我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那我觉得是让他自由发展的，就像在当场上，我觉得可是他觉得他给我的回馈是说我很控制，对吧？他
就是就彼此都会有一些误解了也好，或是说理解上的
不同，
不同
这么迥然不同，
所以当下听到就有点
错
愕，
对，
很有趣。对，但是我觉得也是蛮直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般跟
真的不认识，像我们琳达有上过一些表演课嘛，跟其他不认识的同学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一个这么深的多一层的对对方以前的了解也好，或是两个人彼此是一个亲近的关系。嗯，对，那意义上面真的好不一样。
上这个课可怕的地方就是很容易往心里去。
哎，真的呢，哦。
还有，我觉得，其实三个活动我都觉得带给我。可能是跟他真的跟他一起做，我们没有很少这样一起做一件事情。
对，
我就觉得其实三个活动对我都很有感受。嗯，对，那刚刚那个，然后第三个活动那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个 yes or no 的这样子一个活动里。哎，后来我发现说，我下来以后，我发现说真的是像极了，我们两个在对我说 no， 他说 yes 的时候，很像我在过去。大概在十年前，有一件事情，我说 no， 他偏说 yes。我记得当天下场的时候，好像有人讲了一句说：“好温柔的妈妈。”但是我发现我是温柔而坚定的跟他说 no no， 可是他是非常坚决的 yes yes。哦，像极了那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哎，
哇，好多好多回忆会涌现，
是哦。但是我觉得透过那个 Yes and No 游戏，我会发现说的确自己在跟他关系上面也许就是少了一些撒娇的部分，然后我知道那个部分是他就是可能一直会期待的事情。Oh. 对，他可能会期待一些更像就是朋友的，或是比较像小猫咪那样子的撒娇的东西。
课后有做什么调整跟改变吗？
慢慢的
还是这个礼拜这个礼拜也没什么聊到，就是现在来啊，
从先喜欢猫咪开始慢慢的调整。
有考虑过带妈妈一起去上表演课吗？就除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其实我之前有去年有想要报名那个水面上与水面下剧团张家荣导演，他有办一些什么原生家庭工作坊啊，就是这类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也自己有去参加过，我觉得蛮好的，然后想要大家一起。但去年因为他就突然发现他生病，然后就一直都在治疗，所以就没办法。那我觉得这次老爹这个活动就是很刚好他治疗都做完了，现在就是没事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就带他来参加。那顺便宣传一下，就是4月28号星期天在新店慈济静思堂下午2点。有水面上与水面下剧团翩翩的加演，是关于病人自主权立法还有安宁缓和医疗的一出舞台剧，然后会有跟观众互动的部分，然后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带爸爸妈妈来新店慈济看这样子。
好，我们会再把这个连结可以放在我们这下面的表单下面的说明栏。哦，那这个礼拜下课之后有这礼拜有一起吃饭吗？或是互动？因为没有住在一起吗？
并没有。
哦，都没有，
连刚刚
有通了电话吗？
刚刚要来，我说，哎，你这个时间好奇怪啊，让我不能吃午饭，然后我要又在午饭的时间，然后我到底要我的午餐怎么解决？那我就邀他说，哎，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先一起吃个午饭再一起过来？他说不行，哎，我有工作，然后我就工作完就直接过来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中午的时间，
而且我等一下要去看《白色说书人》，大家都说很好看，我没有看过，我一定要去。
哦，对，要去赶着看戏这样子。所以，哎呀，你们说一周会见一次面吗？还是都在台北吗？
可能一个月一次就不错了。
哦，他太忙了。
或是下次还是桂花姐换你约，换你揪琳达去啊？
哦，我怎么揪得到他呀？
就看，
就他吃饭吃一次饭都很困难呢，有时候都还要瞧了再瞧。
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就是在工作，
是啊，
完全可以理解。
像他生日哈，他生日啊，去年他弟弟生日，他正好有空，尤其是他弟弟也蛮占便宜，因为弟弟的生日就跟父亲节很近，就自然就弄在一起就吃饭了，就没有问题。等到他生日的时候，哎，弟弟就也要瞧一个请姐姐吃饭的日子，最后瞧不出来，所以他去年生日我们就没有一起吃饭，对不对？
哇，
是啊，
我妈记得很清楚，哎，琳达是不是有点忘记了？
对，因为对我来说，真吃饭好像没有很重要
啊。我觉得真的会这样，有时候孩子我们长大在一边在工作，有时候爸妈讲的常常会。完全会疏忽掉，或者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比如说，爸妈的讯息， 我就比较敢晚一点回。
哦，懂。
因为你知道他爱你嘛，你知道，然后除非很紧急的，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越现在越来越大，我反而也会提醒自己要把他们放在更前面的位置，就他们的感受也好。以前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是把我爸妈感受放在很后面，有时候讲话也好，或者他们在意的事情，我觉得结婚之后有更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有时候我的语言上面可能会不小心伤害到他们，或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他们听起来是很刺耳的等等。哇，其实我自己也在回想说，我以目前像我女儿现在一个就是七岁多快八岁了，那一个是三岁多这样子，现在就尽可能跟他们一起创造一些回忆、啊、比如说我会骑脚踏车在河堤载着他们啊，然后就算这个大女儿在哭说、啊、好累啊，还是带着爸爸骑完这样子来回骑到公馆啊，然后再骑回去木栅，然后还车这样子。但是其实现在工作也是有点忙，晚上可能要排练或是演出或是要教课，他们常常也会说、啊、爸爸会不会回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这样子之类的。但我会自认为我自己好像已经算是比较不忙的人。以前小时候你们一起创造的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一起会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必须说，我对剧场或是表演艺术的兴趣，后来认真的想一想，应该很多都是来自我妈、欸。就是比如说像她，我小时候的时候，她有让我去上一个广播的课程。
哦，
对，那个时候可能就开始会跟表演有一点关系。
嗯嗯，
然后可能到后来就是学钢琴啊，然后或者是学合唱。然后可能大学参加合唱团演一些音乐剧什么的，就是还有就是可能以前我想跟我同年纪的人，可能很多人小时候看戏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表演工作坊嘛、
哦、
对，然后就单恋桃花源，
对对对
对,
对，
很多人的启蒙的戏可能都是这一出，那这也是他带我去看的。对，所以后来想想的确跟这些东西的关联很多其实都是跟妈妈一起来开始这样子。
哦，
对，所以的确现在好像有点越走越远了，应该要
不会、啊、现在走回来了嘛？对
对对，应该要稍微走回去，
现在慢慢走回来了。
对对对，
哎呀，有没有经过这一次，或是我们这一次录完之后，有没有想要规划说还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情？琳达这边，或是桂花姐这边，
她想要去日本啊？
哎哎呦，这么刚好，
就是如果说她就是今年检查都没问题的话，
嗯、
也许可以带她一起去日本玩。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一起去。
真的吗？你现在说真的吗？
尽量啦。
会啦会啦，要啦。哎呀、啊，
对
哦，你们还没有一起出过国？
有啦，但是
小时候我带他出去、哦，长大他自己可以飞了以后，他都是自己飞的。
因为小时候常都是参加什么就是旅行团、
啊，
或者是可能其他亲友、
啊、
安排的。但是你说就是带父母去自助旅行这件事情，我好像
哎、哦欸，这真是蛮大的挑战哦！
真的真的好怕吵架。
对，但我觉得吵架是难免吧。
对，就是自助旅行对任何关系都是一个挑战。
嗯，对，如果快要吵架的时候，回想一下我们当年上课的这种温暖的情况。
把这集 podcast
在路上听吗？
对对对，告诉自己。
好了，我们觉得今天变成一个这个两代沟通的一个节目。
感谢老爹今天继续开课让我学习。
我觉得不是开课，我觉得我今天是跟着算是像这个桂花姐跟琳达学习，对啊，彼此学习啦。因为真的很少听到长辈，因为算是桂花姐差不多像跟我妈妈可能年纪差不多那一辈的，然后也是同为老师，我觉得有一些想法上面等等，我觉得蛮雷同的。然后遇到的状况，我觉得我们都会。也会蛮像的，所以我会透过今天的机会也是了解，对啊，了解就是隔代有不同的想法跟烦恼，嗯，蛮好的，对啊。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的 Linda 还有桂花姐，谢谢两位，
谢谢
大家。那我们就下一集元宇宙再见啦，拜拜。